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好，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安排的、所计划的，你向着我们所怀的意念，真的是又美又善。父啊，求你借着圣灵，在这一堂的课程里面，更多的开启你儿女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旨意实在是善良的，是完全的，是可喜悦的。哦，父啊，好让我们那么喜欢来遵行你的旨意。谢谢主，今天再来向我们开启，向我们说话，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十四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哦，好，谢谢。我以前很多年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就是说，哦，神为什么这样？如果我是亚伯兰，我实在并不会快乐，不会高兴。那神这样子，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告诉亚伯兰，说这个三，你的后裔，那就是后裔要被苦待，要成为奴仆，要服侍那个地方的人，要在那里只是个寄居的。我们每个人总是希望我们的后裔都有很多产业啊，很有钱呐，可是他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是寄居的，寄居在别人的地，可见他没有地，而且呢，他不但寄居，他还要服侍那地方的人，而且那地方的还要苦待他们四百年，那哇，我就觉得读到这样，怎么亚伯兰怎么会快乐呢？那但是我前几天呢、我那时候很多年我都会觉得说，哦，那神为什么就说，如果我是亚伯兰，会觉得神为什么给我后裔的命定是这样，而且还四百年做奴仆，为什么神的旨意是这样？可是我前几天忽然间有一个开启在我里面，就是说神并不是预定亚伯兰的子孙要成为奴仆，而是神知道亚伯兰的子孙呢，后来他们就是会选择不顺服神，而他们自己就会走，因为一个不顺服神的人，你走出来的路就是越走越悲惨，越走越可怜，就他们不愿意顺服，以至于后来他们就会成为埃及人的奴仆。那可是呢，神的旨意却是美好的，神的旨意是这个美好的，就是在这个第十四节那里所说呢，他说呢，神会惩罚那一个国家，然后呢把他们带出来，而且是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那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总是这么好。人之所以会走出这样的可怜的光景，是因为人选择不顺服神，就变成这样。那但是呢，后来但是神呢，就总是会把我们所做的错事，我们的失败，那神呢又可以把它变成是好的的，这就是神的旨意。也就是说，神对着我们的旨意一直都是好的， 只是人就是选择悖逆，不选择去顺服神。那这个都为什么？啊，因为不认识神，不认识神。那不认识神，就是我比较相信自己，我比较不相信神。好，所以呢，我就对于神的旨意跟我所喜好的不一样的时候，我还是选择我自己的道路，就越走越走，就会到一个这样 的地步。好，然后成为服侍，成为奴仆这样。好，那这个你看神那么早就说了，结果呢他的子孙真的是这样。所以在出埃及记整个就在讲这件事。好，在出埃及记呢就完全的应验了这些事情。好，那所以你就会发现说神他预先给我们定的旨意都是美的，都是极好的。可是人如果不选择来顺服神的旨意，越走越走就越弯曲，越弯曲。然后呢但是神因着跟亚伯兰的立约呢，他最后还是使这个事情变为美好。但是变为美好了以后呢，他们渐渐的又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又开始走自己的道路，然后最后又死在旷野。好，在出埃及记那里也是有讲到说，那神把他的后裔从这个从埃及带出来，其实11天就可以把他们带进神应许的美地。好，可是呢，因为神知道他们会害怕打仗，他们听到打仗的声音，就宁可会再回去做奴仆，所以神就宁可带着他们去绕远路。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神对我们的旨意实在是那么美好？如果我们除去那个害怕，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信任，对环境所发生的任何事我不害怕，事实上神带领我们走的路是正直的， 是真的是捷径。有些人说，哎呀，没有办法，人就是没有经过受苦，就是不会爱神。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就讲这句话，我说不见得啊。好，我开始爱神并不是因为我先做错事啊，然后被管教受苦了，然后才开始爱神。有一些人他是可以一开始他就选择爱神，顺服神。他不需要去绕那些弯曲的道路，他不需要老是 要去走弯曲道路，然后被管教了，然后才又再回到神的旨意，不需要，这个是不需要的。那加勒约书亚就可以这样的证明。好，那所以你就会发现神的旨意真的是善良的，是 goodness， 是好的，是 good。 好，那人的一生，所有你一生走出的弯曲的道路，都是因为人自己里面的惧怕。因为你惧怕任何事情，那你惧怕呢，以至于你那个奴仆的惧怕，就是奴仆才会惧怕。你如果一直来做神的儿子，就不会惧怕。那因着惧怕呢，就会有许多错误的选择，错误的选择而走出弯曲的道路。好，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好，也就是说我们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而不去体贴我们的倾向。刚刚讲到说，这个以色列人，神说他们听到打仗声音会惧怕，确实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后来才一刚开始出埃及，后面有埃及追兵，他们马上就想回去了。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马上就说，我们为什么要死在这里？我们宁可在埃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人那个奴隶的性格，就是我只要不要打仗，我只要这个有吃有穿就好了，做奴隶没关系。这是人的罪性。可是神一直要我们成为他儿子，他做他儿子的尊贵要做成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神一直要除掉我们那个奴仆的性格，那神就带他们走那个旷野的道路。走这些旷野的道路，神说了他有一个目的是什么，要除掉他们奴仆的性格，要把他们做埃及的，在埃及做奴仆的那个性习性，奴隶的习性做掉。好，那让他们开始明白，我的神，我的阿巴父是引导我的，是供应我的，是为我征战的。你想想看，埃及这么厉害的追兵在后面，他们却可以昂然的这样走红海过去，多么尊贵啊，多么伟大。是神就是要让他明白，你不用再活在害怕里，你不是奴隶，你不用怕那个敌军来追赶你杀害你，你不用怕，我与你同在，我会带领你，我要把你带进美地，迦南美地，这就是神的心意。可是呢，他们第一关经历了神的奇妙，神的伟大，但接下去一遇到什么事，那个马上害怕又掀起来。他们都不是第一个掀起来，是知道神很爱我而相信，相信神对我说的话不会说谎。他们不是，他们第一个产生的就是害怕，就是埋怨，他们眼目就是一直在环境上，而不是在爱他的神身上。所以他们至终奴仆的性格有没有除掉？没有，神一番的苦心还是没有除掉。有两个人是完全除掉，加勒约书亚，所以他们是进去了，进到美地去了。因为奴仆没有办法承受美地。今天也是，神一定要除掉我们那个容易惧怕奴仆哦。奴仆不相信主人是爱他的嘛，因为主人本来就不会是去爱奴仆的，主人是爱什么？爱儿子，对不对？那神要我们成为儿子，知道神是爱我的，是为我着想，处处都是这样为我好的，以至于我就欢喜快乐的来跟随他。如果他们是这样，他们就可以进入美地，承受那个产业。因为一个奴仆的性格，你进到美地呢，至终美地不会成为你的产业，因为你还是在害怕里面，你不会去享受。做神儿子就是享受，奴仆呢常常就是做苦工去讨人喜欢。好，所以为什么说行为导向，他就是用外面的行为来衡量我是不是 蒙对方喜悦的。他不是知道说阿巴父都是无条件爱我，他是无条件爱我，而我什么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跟阿巴父求。好，那我们现在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就是说，他说这个，他说我们以前是活在这个过，不是活，他说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好，然后神叫我们活过来以后，他说那个时候我们死在罪恶中的时候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他就讲到今世的风俗就是什么呢，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因为今世的风俗都是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撒旦。好，因为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是撒旦是掌管这个今世的风俗。好，那所以弟兄姊妹，你活在这个地上，你留意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潮流是在撒旦的手中的。好，然后他说呢，这个撒旦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 一个人会悖逆，当然我们天生就有悖逆的性格，好，可是我们借着顺服神就一直脱离。可是呢，如果我们不顺服神旨意的时候呢，那个空中掌权者的撒旦呢，就会一直在这些悖逆的人心中一直运行。好，然后他说呢，他说这样的人呢，就是啊。他的生活就是怎么样，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好，那个心中所喜好的就是讲头脑所喜好的。他这里就是讲到一个人，你如果随着你头脑所喜好的去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就是在什么，在顺服这个撒旦。好，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你常常放纵肉体的私欲，你其实就一直在顺服这个空中掌权者 的首领，就是在顺服这个 撒旦。好，那这样的人呢是可怒之子，可是神却爱我们，把我们救回来。好，那我为什么读这一段圣经呢，就是让我们明白。好，可见神的旨意呢常常跟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常常跟我们肉体所喜好的是相反，对不对？这几节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从亚当犯罪以后，那个罪性在人的里面，罪性，好，你从小孩子身上你就可以发现。好，小孩子呢，你越告诉他说这样做不好的，他越喜欢去做；你越跟他讲这样吃会对你身体不好，他越喜欢偷偷去吃。小孩子就是这样。好，那所以很多你看起来表面，我们觉得哎，这女孩子好乖好可爱，他爸妈常常说天晓得，因为爸爸妈妈跟他相处在家里一整天了，好多都会让爸妈很不高兴的。为什么？因为很爱他，却发现他总是去往错谬的路上走，总是做错的事，选择错的，这样。好，那我们大人其实也一样。我们大人一样，因为罪性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个头脑所喜好的、肉体所喜好的，都是在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而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已经被这个世界深深的玷污了，深深的怎么讲？深深的洗脑，喂养。被这个世界喂养，所以我们产生的嗜好、兴趣、胃口都是什么？我们所喜好的都是什么？都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都是跟神的。所以神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来到地上，取得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肉体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埋葬了，就是把这个罪身埋葬了，然后带着一个新的样式从坟墓里出来。所以我们愿意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我们就可以一直活在这个圣灵的律里面。而圣灵的律是做什么呢？是为着要叫我们得着真实的自由，完完全全脱离那个做撒旦的奴隶，脱离那个奴仆的性格。这个，那所以为什么有关明白神的旨意那么重要？还有也为什么有关明白神的旨意会产生那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个倾向是跟神的旨意常常是相反的，是相反的。好，我坦白说，我从信主到现在三十几年，每一次神一刚开始，跟我讲要我做什么的时候，我的肉体都不喜欢，都不喜欢的。例如神要我要出来，不要逃避，要仰望，对，全时间服侍主，要认真的仰望，我就是这样很害怕很害怕，万一神真的要我服侍主怎么办？你看，非常害怕。可是每一次我一顺服了以后，越久就越甘甜，越久就越喜乐。 每一样神要我做的，神要我做的都是刚开始 我肉体，我跟我心中所喜好都是相反，所以你就知道罪性在我们的里面。那除非我诚诚实实顺服神，否则我会走出很多弯曲的道路来。那例如神告诉我说他要扩大我的服事量。好，神说你愿不愿意让我扩大你的服事的度量啊，我就说好，主是的。可是我心里其实很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扩大服事的度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就是越来越忙啊，我是很实际的人。我不是傻傻的，我是很实际，我会数算那个代价的。好，那所以每一样都是我不喜欢的。好，例如神呼召我要离开离开台湾到美国，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在新竹很好了，安居乐业，各方面已经都打下根基了，就是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家庭了。然后我就顺服着来，然后神要我从洛杉矶来到这边，也是我不喜欢，因为我在洛杉矶三年下来，又开始喜欢洛杉矶了。等很喜欢的时候，神又要我来到什么？所以，好，可是我来了以后，我坦白说，我在洛杉矶刚开始两年，我都对洛杉矶一点都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好，就觉得美国有什么好？台湾好，还是觉得台湾好，好，可渐渐就觉得开始喜欢了。然后神又要我来神和岁，好，那我刚开始来神和岁也是觉得，哎呀，都没有花，哈，都不像我们那个我以前那么多的花，花园有那么多的花，好这样。然后神和岁好像都光秃秃的，好，然后反正就很不喜欢，什么都不喜欢，好，那而且我每到一个地方，神都是先用热浪来欢迎我。一去的第一年都是热浪，100多度的这样。好，可是我都是越过几年就越喜欢，越喜欢，而且我就明白神的旨意。好，那例如当神啊，好，这个等一下再讲。我就说一路上，你现在回想，弟兄姊妹，你回想神对你的每一个旨意。好，刚开始明白的时候，大部分都跟你的肉体心中所喜好的是不一样。可是我愿意诚实的去顺服，越顺服了，我就发现，哎呀，原来神带领我的真的是迦南美地，真的是迦南美地。好，那我讲这些就是要让弟兄姊妹明白，神的旨意实在是可喜悦的，实在是好的，只是我们的罪性使我们不明白，不明白。好，那我们再看哈，一处圣经，在这个撒母耳记上22:5。
先知加特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
好，你再念27:1。
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
好，谢谢。那这里呢，22:2哈，这里讲到说，神是要大卫哈，离开，不要住在山寨，要到犹大地去。可是犹大地呢，就是扫罗所在的地方。好，那你看，神要大卫去。你如果是大卫，什么叫我去送死？哈，去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哈。那可是呢，所以那接下来24:26呢，都讲到那个扫罗追杀大卫，哈，追杀大卫呢，以至于大卫到 那两次二十四章二十六章大卫都没有去杀扫罗、哦、所以到一个地步呢二十七章第一节呢大卫心里就说啊我有一天我一定会死在扫罗的手里。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不讲理，好像丧心病狂，非得杀死我不可、哦、我已经不杀他了、哦、然后他每次都说啊、哦、他错了，结果 没多久又要来追杀我、哦、那我又在这样子、哦、然后就觉得说哇这个我会死在他的手中。好，所以大卫一惧怕的时候呢，大卫就说算了算了，我还是赶快去逃奔非利士地去。为什么？因为扫罗怕非利士人，所以我去到那地方我就安全了。好，那所以有关明白神的旨意，就是说你在惧怕中你绝对不要轻易去做一个决定，你在惧怕中所做的决定一定是错的。好，那大卫呢他就去逃奔非利士，结果他去逃奔非利士以后呢，哎，果然在这里蛮安全的，好，蛮安全的，因为扫罗不再追杀他，然后非利士的王呢也很喜欢他，好，对他很好，好，那所以呢大卫就开始安舒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妥协，没有对神的旨意认真，用我自己的聪明去开出一条路来，这个妥协的路呢是让我觉得比较安全感，让我觉得比较舒服。好，可是妥协的路呢，妥协会带来什么？会再给我们带入一个困境，妥协一定会为我们的困境开一个门，让你开始进入困境。那果然呢，大卫在那边，好，那结果呢，后来他这个跟后来出去打仗的时候回来，他的妻子儿女哈全都被掳了，好，他们所住的城市都被火烧了，好，那在洗格拉被烧，好，那这个到一个地步。他的手下哈的妻儿也都被掳了，所以那一些跟随大卫的人呢，急起来了，气起来了，都想要杀掉大卫。你看，过去在打仗的时候，大卫都不会遭到这些哦，哈，那些勇士都这样跟随他哈，可是。当他没有顺服神旨意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步，生命不但妻儿被掳，而且呢，生命遭到威胁的地步。事实上，他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呢，好，他这里讲了一句话，二十七章第一节哈，他说：“必有一日，哈，我死在扫罗手里。”哈，就是大卫因着害怕，他相信了一个。永远不会发生的，永远不会实现的谎言，对吧？因为这根本不会实现的。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应许他，高抹了他，说他会做王。但是人在困境当中，被仇敌追杀的时候，你会忽然间因着害怕而忘掉了神对我的应许，还有即使知道神对我们的应许，忘掉了神是信实的。我们常常失去神美好的旨意，是因为我们被那个环境太紧急的环境抓住了，一个疾病，一个经济上的困难，一个环境上的危险，那使我们呢忘掉了神是大能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信实不会说谎的。就是因为忘掉这些，以至于使我们开始给自己开出一条路，走自己的路，而不愿意去照着神的旨意。啊，神旨意常常让我们觉得比较危险，对不对？神的旨意是我们什么？是跟我们心中所喜好的相反的，是对我们的肉体所喜好的是相反的，但是是最安全的。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神 已经高抹了，借着撒母耳高抹大卫，他要做王，神给他应许。好，然后呢，你会发现大卫虽然每次一直被扫罗追，扫罗追，可是每一次神都没有让他被抓。好，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一直逃，一直被追赶，一直被追杀，多么可怕！我还是这样比较安全感一点，我这样比较这个可以有一个总算一个安妥的环境，我们会这样，对不对？好，我看到他这个，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一直逃避要讲道，怎么样可以让我讲道讲少一点呢？就是一直希望任何环境可以少讲一些，少讲一些。好，为什么呢？因为讲道实在是不容易，我们当中有一些站过讲台的弟兄就知道了。好，一些弟兄在点头。我们站讲台的弟兄不过常常三个月才讲一次。好，可是呢，那你三个月可以预备一篇信息啊，可是都常常讲到的前一天晚上，我听了他们的姊妹说，常常也是晚上三点才睡觉。那你想想看，那我是一个礼拜要讲好几堂，好，然后呢，那你就经常都要晚睡觉，经常都要晚睡觉，所以呢，你讲到不管人家怎么称赞你，你总是还是希望我能够不讲就不讲，我能够不讲就不讲。好，那这个就是大卫的那个心情，大卫的心情，神的旨意是神其实都帮他保护了。事实上。有一次神也告诉我，神忽然就有一次跟我讲说，你哪一次要讲到我没有给你话，我说是啊主啊，是的，其实是啊，主事都给话了，但是呢你每次还是会觉得最好不要，最好不要。为什么？因为你每一次都在打没把握的仗。所谓没把握，就是说神常常就到最后面有时要上讲台前还不知怎么讲，就是不会整理。好，这样，那大卫他也是，虽然神让他两次，每一次躲过扫罗，而且两次都可以杀掉扫罗。好，神让他知道，我可以即使扫罗就在你的旁边的时候，都还可以保护你的性命安全。但是大卫还是觉得最好不要，我可以不要再过这种日子，我要去这个去投奔菲利士，我就不会被过一个追杀的日子。好，我知道我们当时哈，有一些女童工哦，后来都觉得啊，结婚真好，结婚就不用讲道了，就弟兄讲。好，那我就是讲到就是说神他给我们的旨意，他所安排的旨意，对我们的肉体常常觉得是一个没有安全感，好像是一个未知数，或者而且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前途茫茫这样，但是其实是最安全的，是最稳妥的。而大卫一直都很顺服神，只有这一件事情，好，他真的是被追杀到太心里实在觉得说算了算了，我有一天会死在他手中。好，所以他就没有顺服神的旨意，走出自己的路来。好，那结果呢，他怕被杀，逃离开神的旨意，好，以至于遭到这个那么大的危险。好，还好神还是保守他，神保守他，神还是让他把妻子孩子再都抢救回来。好，那这个也让我们看见，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走错路了，走出神的旨意了，你只要回头跟神说我错了，你还是可以再回到神的旨意里，你还是可以神再给你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来，只是你在这个错失神的旨意的过程里面的这个惊恐惊吓，好，还有这个亏损，那个是你要承担的。 但是我们的神的旨意就是这么美好，也就是说他对你一生所定的旨意就是这么美好，你什么时候回头了，神还是可以成就他的旨意在你的身上。好，像有关婚姻的事，罗秉森师母他当时呢 他其实觉得要独身，可是呢因为他们当时在那个地方他们要建立一个城，是基督教的城，所以那个主管的那一位领袖，那一位男牧师呢，那位男牧师就是有点重男轻女，他就是女传道呢除非你结婚，否则呢你不能做牧养的工作，那 你只能一直做行政的工作，这样。好，可是罗秉森师母实在是有神的呼召，有神的呼召要他去牧养，去喂养很多的人，这样。好，然后再加上那位弟兄跟他同工，一起他们都去布道啊，一起去传福音的那位弟兄哈利啊，一直追他，一直追他，又很风趣幽默哈，哦，看起来又很有各样的恩赐哈，好，那就觉得说啊，然后又有这个别的年长的妈妈们，别的年长的姊妹又一直很赞同他们要在一起，好，所以他就哦，好吧，去嫁给他了。实在头脑再怎么想，也不会坏到哪儿去嘛，好，也不会有什么不好嘛，好，这样也可以达成神在他身上呼召。可是他结婚以后就遭到很多的逼迫，好，因为先生就是一直没有被圣灵充满，好，然后到后来他也被圣灵充满，好，但是先生呢常常都随着环境而去选择，这样，好，然后还有他的婆婆，好，也觉得好像这个媳妇呢就是这么出头，好，这么多的恩赐，好，然后就是觉得先生那先生因为后来就决定要迫切的寻求神嘛，他迫切的寻求神的丰满的祝福，好，以至于就变成没有，就是说他其实是走出很多弯曲的道路，但是婆婆就都怪在这个媳妇的身上，所以他又被婆婆有很多的受苦，很多的逼迫，好，这样，那可是他就这样一直顺服，一直顺服，一直顺服，好，那最终后来他先生也被主接去了。最终神还是达成在罗秉森师母身上的旨意，还是达成了。也就是说你即使结错婚了，好，神本来要他独身，可是他结婚了，可是他结婚以后他就愿意照着圣经神的命令，神的旨意，一直去做一个妻子该做的，去扮演好一个妻子，去真实的去扶持他先生，神至终还是成就了神在这一位罗秉森师母身上的旨意的呼召。好，那特别我勉励我们当中所有结过已经结婚的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要再去想，哎，我当初是不是仰望错了。特就是说有的是结婚了然后才一起信，才信主，好，那个神一定要祝福你们夫妻一起的。那如果说你是婚前单身的时候已经信主，结婚了，即使你本来是要独身，你或者说你结错婚，只要你继续开始活在神的旨意里，神一样都可以成就他在你身上的旨意。他在你身上的大旨意是什么？上次讲了，记不记得？当你成为神的儿子，长大成熟的儿子，神的旨意让你成为什么？可以跟神共赴一二，跟耶稣共赴一二的心腹。好，那可以跟他同脚步、同心共赴一二的心腹。那只要你，就说任何你做错的事，你只要现在跟神悔改，开始走在神的旨意里，你一定神都可以达成他的呼召在你的身上。那留意的就是你不要做错事了然后又继续来做错。例如你结错婚了， 你不要再活在懊悔里面，然后就一直觉得自己结错婚，想当初应该独身，或者想当初应该嫁给另外一位，而不是嫁给他，或者想当初应该是嫁给一个有权势兼不是主的。你有这种想法，你就已经不在神的旨意里。你懂为什么？因为你现在结婚了，就是说你们已经在神的祭坛前已经立了婚约了，而神就照着这个婚约要开始来祝福你们两位。你现在就是全心的来走在神对于婚姻的旨意，对于丈夫跟妻子该扮演的角色，你认真的而且快快乐乐。如果你不快乐，不欢喜快乐，你已经不在神的旨意里。因为神要我们，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什么？常常喜乐，要凡事谢恩，每天是要在感恩的里面来过生活。如果你活在懊悔或者活在不快乐，活在猜疑的里面，你已经做错一件事，现在又犯更大的错，而且这个错要几十年哦，一直到永恒。因为神很看重你在他面前所立的婚约，神要借着这个婚约来祝福你们，一起祝福两位。而很多时候神要借着太太来帮助先生，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好，那所以太太不要觉得说我跟你结错婚了，我当初神是呼召我要全时间服侍主的，所以我现在没办法等你了，我自己要去受神学训练，然后我要全时间服侍主。好，神不会让你这样，神要你也扶持着先生一起。好，那你看神对大卫所定的是要他先有七年的这个训练期，所以他所看为不舒服的、很可怕的、不安定的、没有安全感的这些环境，正是神要训练他成为一个王的品格，以至于神敢把他的百姓交托给这个王来治理，不会再像扫罗，是一个可以爱羊群的，是一个个性稳定的，是一个谦和的，是一个会仰望神、倚靠神、顺服神的。所以神前面这样带领他，他是觉得说哇，怎么那么苦那么苦，其实都是神的训练期。那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了，对不对？神如果给你这个现在有一段时期是旷野期，正是神要训练你，正是表示神将来要大大使用你。可是除非你在这个旷野期好好的被好好的利用这个时间，一直去学神所要你学的功课，一直去跟神合作，去接受环境、顺服环境，以至于让神可以做成这个工作，否则第二期是不可能来成就的，因为第一期已经失败了，神还没帮你做成，要么就放弃一边了，没有办法用，要么就是神在加长那个时间训练的期间，再兴起另外一个环境来训练，这样。好，那我们就是要快一点把握神训练我们的机会，不要等到这个法白齿摇了才被神训练成。好像有一位宅师母，那他呢他有各样的恩赐，很多的恩赐，可是有一次呢，神就借着罗炳生师母跟他讲说，你里面有属灵的骄傲，所以要停止你服侍八年。然后他就服下来八年哦，不可以站讲台，不可以有任何服侍，八年。 其他没还没有什么那样恩赐的都可以站讲台啊，可以服侍他八年什么都没有，可就只能在下面做一个会众。那这位宰师母就顺服下来，他真的就顺服下来。好，结果呢，八年以后呢，他已经那么像耶稣了。那时候有没有讲到，有没有服侍，对他一点都不重要。可是他被磨成神，那么像耶稣，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后来神也大大的使用他。那我们就是需要，我讲大卫的这个例子，就是给我们很大的见解。好，就是你环境不管多苦多危险，好啊，多么让你觉得这个很没有安全感，而且觉得遥遥无期，要到哪一年呢？而且都有生命的危险。好，只要你在神的旨意里，你就要一直的安息。你就要安息下来，那就是最安全，那就是最好的。不要给自己去另外找出一个觉得比较安全的、比较好的，那个你会遭到好大的危险，好，甚至这个命都要丧失了。那如果这一位宰师母他坐在下面，好，他虽然坐在下面，可是他心常常不服，好，常常觉得你看上面的哪有我讲的好啊，好，为什么就不能用我，好，那罗炳生师母是不是嫉妒我呢，好，是吧，他如果这样八年过了以后神也没办法用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们是在这一位美善的神的手中，他不误事，而且他带领的非常好。你看他对亚伯拉罕他事先就已经讲，你的子孙呢，要有400年做奴仆。那果然，出埃及记讲，他们满了400年那一天，他们就出来了。那发现，神都知道，神安排、神计划我们这一生的道路。可是他要使一切不美的都变为美。可是如果我们懂得好好来顺服他的旨意，你会发现你一生的道路可以走得又正直又光明。 好，那我们再看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好，那摩西呢对以色列的这些百姓说，你们一定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然后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接着他就讲到 我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要这样在心上记在心上，还要教训你的儿女，在家里在路上起来坐下都要来谈论神的话，然后呢系在手上为记号，就是说你要常常记住神的话语神的命令，还有在额上为经文，然后还有在门上，还有在城门上，在你家的门上，在整个城市的门上，就是说你要一直留意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你要一直留意神的律例典章，要好好的去遵行。那几乎生命记一直都在讲这件事，在生命记的第五章他也讲到，第五章29节也讲到，他说唯愿你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诫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还有33节也是他，我们不念了，就是讲到说神的旨意呢都为了要使我们什么 使我们可以存活，而且可以活得长久，还有呢，可以长久的来承受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还有呢，为了叫我们子子孙孙永远得福。他说神所有的诫命，所有叫你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叫你 要做什么，这些都为了要让你可以存活，而且可以得祝福，而且可以长久的承受神本来就要给你的产业，就你产业不会又忽然间又没了，又落空了，这个产业你可以一直承受这个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神的旨意就是这么好，这么好。好，那可是呢，我发现你看摩西在这里讲，我觉得第五节是一个 key verse， 是一个最重要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耶和华你的神，你在明白神的旨意上会有很多奇怪的说法。好，那这个都是因着这个人没有尽一切的来爱神。弟兄姊妹，这是我特别要跟每一位弟兄姊妹讲，除非你真的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否则你在仰望明白神的旨意上，你会搞出好多好奇怪的，而且你会有好多的奇怪的说法怪论。好，那这个是人会走出很多很多这个弯曲的道路的。好，像有一位牧师哈，他就说，他说他教会哈，有一个会友来找他哈，然后就跟他讲说哈，牧师啊，因为你是我的牧者哈，所以我想请问你对有一件事情的意见哈。那这位牧师心里就立刻开始想说，我真的是你的牧者吗？哈，这样那。那这一位弟兄哈，他就把他的问题提出来哈，问这个牧师说，问他说应该这么做吗？哈，我应该这么做吗？哈，那这位牧师就说应该，你不只应该，而是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哈，那这个就说他的这一件事情哈，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所以这个牧者是非常强烈的知道他应该就是要这么做哈，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你应该要去做，而那样是错的，这样哈。那结果呢？这一位弟兄说：“哦，是吗？可是我已经决定要采取别的行动了。”哈，那这个牧师就说：“哦，那你为什么要来问我呢？”哈，那这位弟兄就说：“哦，我是想找个人听听看，说我那样做对不对？”哈，那这位牧师说：“那你已经有了决定，你并不想听别人的意见嘛？你其实只是想要有人告诉你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对你的想法，我表示阿们。”哈，这样子。可是万一你错了，错了怎么办呢？哈，就这位弟兄说，反正做决定的是我。哈，那牧师就跟他，不，是耶稣来做决定。哈，那这位弟兄说，是啊，是耶稣做决定啊，可是不是你。那所以这位牧者就说，所以啊，我并不是你的牧者啊。哈，你已经当起自己的牧者了。哈，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是你的牧者，你应该听从我的话。哈，然后这位弟兄说：“没问题啊，可是你不一定都对啊。”哈，那这位牧师就说：“可是我也不一定都错啊。如果你向牧师请教意见，你必然是期待他的回应能够反映出神的心意，对不对？”好， 你的心应该要敞开来让圣灵可以向你显明一些可能你在这个之前没有想到的事。好，那他这样跟这一位弟兄讲，我听了，我就看了这个对答，我就觉得我也是像大家一样就笑出来，很有意思哈。可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基督徒很多很多，因为这一个人哈，他最后还是照着他自己想做的去做。好，那虽然他是绝对有这个权利，就但是他必须去面对这个决定所造成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到说我们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除非你真的是尽一切来爱神，否则你真的会搞出好多很错谬的怪论来，就像这一位弟兄一样来问，可是最后的对答你会发现他在所有对答里面呢是什么，他自己的心意已定，他所有都只是希望人家给他盖章而已，他不是真的要来问什么。就像巴兰也一样，他心意已定。很多人会觉得说，神为什么叫巴兰说你就去啊，他若再来找你， 你就跟着他去。为什么这样子？神在试验巴兰。巴兰真的傻傻的就去了。所以为什么神让那个使者三次要把他杀掉，神其实要吓他，因为他知道巴兰不是一个听话的先知，他不是一个顺服的先知。好，所以虽然神跟他讲说你可以去，但你要照着我的话来讲，神在试试他，看他会不会说哦，我不敢了。神其实神已经说了嘛，神已经说了说你他这个百姓是蒙祝福的，你不可以咒诅。那巴兰应该认识神岂是似而又非的，神已经说他是蒙福的百姓，以色列是蒙祝福的百姓，你不可以咒诅他的。难道隔一阵子神又说以色列不是蒙祝福的百姓？神不会这样的。那所以我们在有关明白神的旨意这件事上，除非我们先认识我的神，我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他不会似而又非的。还有我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我明白神的属性，我知道神是一位充满了慈爱怜悯，而且充满了公义正直的，他怜悯罪人，但他恨恶罪。那我在明白神的旨意上，而且我真的是爱神，我爱慕他的旨意。否则你在明白神的旨意上，老是在提出很多问题，提出问题来解答你的，你也不会要去做。就像刚刚讲的这一位弟兄，那另外呢，我就讲到在。另外我讲到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要大卫做王，对不对？好，但是呢，神不会用这个不是神旨意的方法来成就神的旨意。你了解吗？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要大卫做王，但是呢，神成就的方法不会是用大卫自己亲手来杀掉这个扫罗，来把王位抢过来。为什么？因为伸手害神的受膏者把王位抢过来，就不是神的旨意。这样你明白吧？就是说神的旨意，比如说神的旨意要我坐这个位置，但是神不会是要我用这个抢夺的方法，或者是排除别人、伤害别人的方法，使我去坐在这个位置上。你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一定要明白，神不会用不是神旨意，就说神做的，神的旨意一定都在神做事的法则里面。他成就他的旨意，不会用一个不是他的旨意的方法来成就。这样好，所以大卫呢，他懂得 明白神的旨意，明白所有圣经上的命令都是神的旨意。好，所以大卫就没有这样做。那在幕后的日子，你会发现幕后的日子会有一些先知去投靠敌基督，那而产生许多攻击神的真仆人的预言。也就是说，任何人如果你不是诚诚实实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神，爱主我的神，爱耶和华我的神，你有一天你就会像巴兰一样，有一天你就会被那个环境，被那个试探诱惑，然后就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就变成跟敌基督联合，因为你刚开始不会知道他是敌基督的。那我讲这个就是让弟兄姊妹明白在末后的日子你不要随便的去相信，不要随便的去相信啊，这是先知说的，那要经过查验，要经过查验。好，所以在问题中呢，有一个问题哈，说有一位姊妹她经过仰望，好，而且牧师也阿们，好，就说她辞职了。好，辞职了，就是他要来跟牧师一起同工。好，那可是呢，有一位大先知到了他们的教会去，好，却对那位姊妹说：“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好，结果这位姊妹呢，她就真的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了。好，所以她问我说：“到底这个姊妹应当如何行？”好。那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说不管多大的先知，他对我们说的话并不是来决定我们的道路，因为神是我们每一位的神，他是我们每一位的阿爸父，他喜欢直接跟我们讲话，他喜欢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好，所以你不管大先知跟你讲什么，你还是要再来问神。这位姊妹不应该一听了马上就又回到她的工作岗位，她应该再来问神。好，那至于到底哪个是对，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在乎这个姊妹跟神的关系，也在乎那个牧师跟神的关系。那因为他说牧师也阿们，他辞职就是要出来跟这位牧师同工，这样。好，那个都在乎他们两位，他们的跟神的关系如何，他们的仰望是如何。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